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这一个小时，来继续我们第二个纲要。昨天晚上没有结束，没有做完，没有看到读完。现在我们继续。我提醒大家，主题是成为被激活。借由完全彻底与主的交通，成为一个活力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更多需要的点，就是当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在牧养这样的新人的时候，这种属灵的婴孩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习惯，与主亲近的习惯，与主交通，与主同在的一个习惯，这是个人的一个交通。你会告诉他们，开始是几分钟，然后随着时间的加长，让这个与主交通的时间，慢慢的加长。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属灵的量度来了解这个人属灵的进展如何，而这个量度呢，乃是根据这个人与主交通时间的长短，不在于时间长短，而是在于它的质量。就是我们与主进到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发展成长。如果我们在真正有一个追求主、寻求主的生活，一个关键的标记就是你与主同在的时间有多少。若是说只说我爱主，我为主，就这个为主那个，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花时间与主同在，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现在谈到活力这个主题的时候，对我个人的感觉是，也是最关键最迫切的一个需要，对各教会，对召会各圣徒的众圣徒的迫切需要。我们要回说到这个主题，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够重新再建立，或是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因为也许我们有些人从未建立过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个人长时间的与主交通的时间，这样的习惯，或是以前我们曾经有过，然而因着生活的需要，或是工作的需要，或是来自世界的打岔，使我们失去了，还有其他的事情也会而使得这样关键重要的一个基础生活的一部分受到破坏。我们与主的时间反映出我们与主关系的亲密程度。也就是说出来，最差的状况下，我们与主关系并没有成长，而是甚至消失了。我看过这样的情形，我相信你们也有看过。让我来澄清一件事，当我们说到建立一 个建立与主的一个段亲密的个人时间。我不是说去做晨兴圣言而已，晨兴圣言并没有错。事实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每个早晨都必须得复兴，我们多很长时间以前听，这是陈庚在80年代的时候，弟兄也合是把这个词儿改成陈庚而改成陈心。陈庚就是那个时间是4点钟、6点钟很早的时间，是主要针对这个时间。而晨兴这个复兴呢，而不只是指这个时间而已，而是指这个结果，它的结果的情况，经过那段时间之后的结果是如何，这个结果就应该从这样的一个交通时间来得到复兴，使我们的内里得到复兴。昨天晚上我忘了，我说的是在这次交通里面提到的，我说到一个需要得到复兴，我们需要得到复兴，就是个人的复兴。你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昨天晚上说到的，士师记里面讲到，在底波拉他的赞美诗歌里面。最后一段底波拉的在31:5说到，在结果他说到，让你的仇敌都消失，让那些爱你的人有如日头升上。这样的说法说到那些在征战的那些勇士们，这些人在征战，为着神的权益征战，也代表着全以色列人在征战。而这些人正是这首诗歌的写，是写出他们的胜利，征战的胜利，胜过了仇敌。所以你可以说，这首诗歌乃是一个描述这些得胜者，这些都是得胜，他们是征战的勇士，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活力人。是活有活力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活而有力的人。在这首诗歌的起头，我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在诗歌上面，在前面他说到，你的子民愿意的心甘乐意的献上自己，这些是奉献的人，不只是一般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他是自愿的将自己献上，作为自由心甘乐意的奉献，奉献给神来征战，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征战，这些都是征战的勇士。让我想起在诗篇110说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像晨的甘露，清晨的甘露，他们甘心献上自己。他们以奉献为财事，这些人将他们自己甘心的献上，献给主。这些人，也就是那些人 给大卫一个饮料，他不但征战，他们也解渴，为了他们的王解渴。今日我们仍然是在征战的日子里，我们认定神的国度就在教会生活中，教会也仍然在这个征战当中，与神的仇敌征战当中。在这个征战里，我们需要得胜者。神的教会主要的大部分在过去2000年来多半是败落了，在一个长时间的败落期间中，神会呼召一些并兴起一些得胜者。我们也清楚地看见在启示录2章3章里面，每个教会除了腓拉铁非教会以外，每个教会都有多少多少少的一种堕落。这些7个教会呢，就显出教会在新约里面的这个历史。每一个例子，主这个神子走在那这七个金灯台当中的人，他会指责，会指出他们败落的点在哪儿，也会要求他们要悔改，要回转，要改变，回到他们起初败落的那个地方，来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在每一卷书信的结尾都有同样的一句呼召，那个呼召不是对所有的教会，也不是对一个身体的呼召，乃是那个呼召，在每个书信的呼召都是对个人，他说的是一个单数的他，而不是用他们的复数。他说他得胜的，他得胜的，这是指出那是一个人，乃是个人对个人的呼召。凡有耳的都当听，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听，但是要成为得胜者，让他听。我们还是在教会时代，我们表象外表来看，我们看到是败落的一个风景。我们也或多或少是属于基督教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环境，一个败落的环境，更差的是背叛的一个环境，也成为属世的一个背叛的环境，而死成一个不冷不热。这些都是这些教会的不同的光景。然而主今日仍然在呼召那些主仍然是那个有欺凌的在牧养各教会。作为人子，他在呼召那些得胜者，来兴起这些得胜者。这是要兴起做什么呢？来回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标准，合乎神心意的标准，合乎神所要的。因此，这是这些在整个教会时期的这些得胜者，他们为着这些败落的教会而站起来，在神面前站起来，在撒旦面前站起来，来完成神的应许。教会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的，而是得胜者 你可以说这两千年来，不只是在教会时代，这两千年的时间乃是得胜者的时期，而这得胜者总是少数，他是渔民，他不是大部分教会的主要部分，他们乃是教会的小部分，然而他们却产生了改变，他们就是那些完成神旨意的人，他们就是那些人背负着耶稣见证，而这些见证都是教会该背负的见证，而是由得胜者所背负的，他们乃是那些人为着神去征战，日夜征战的这些，他们也是那些人进功用的人，来建造基督身体的这个人，他也是那些人具有了身体实际的这些人，因为教会都失去了这些。主的恢复在已过这100年当中，主的恢复不是一个一群属灵的基督教团，主的恢复不是好像一个更好的工会，主的恢复从开始到现在存在着，是为着产生得胜者。你可以说，那这是何等的骄傲啊！这样的说法。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不是因着骄傲、因着自负而这么说，绝对不是。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好，我们也不比其他的任何团体要更好。但是，这不只是关乎我们，那乃是关乎神和他的需要。谁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在这个时代，直到人子再来的时候，谁能够完成神的需要，满足神的需要？神就这样被击败了吗？有一个失败的教会吗？不，你读他的话，神永远不改变，神从未降低他的要求标准，他的旨意和他的心意会完成的，会实现的，他起初所开始的，他会结束，他不是开始而已，他会结束。当我们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会回来，为主回来是为着他的心腹，他心腹的军队，这会加入这得胜的基督来击败这人败落的人类政权，在这个末日征战的时候，他会击败他们，他会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神的行政会建立1000年，他会在那个之后来审判所有人类，在他的白色宝座上来审判，他也会把撒旦及他会将撒旦和死亡扔入火湖里，新天新地会来到，也会有新耶路撒冷的显现，这都是在神的话里所应许的，你信或是不信，这都是神的话， 所以今天神仍然在行动工作中，他在天上，在宝座上，他也在我们里面工作行动，作为那适龄的基督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运行。他这么做是为了得着渔民，得着一般人能够站立起来，成为反对这世代的一个见证，反对这世代败落的一个反见证。他们在这儿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乃是为着神的需要，为着神的旨意和神的心头渴望而活。若神能够得着这样一般人，若神能够得着这一群人，这就是他所要的，来迎接他的再来。弟兄姊妹们，对我来说，我在主会后里面就是为了这个而活，就是这个，为了这个而活。所以今日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他的呼召。他说他得胜的，你愿意成为得胜者吗？就像我们一首诗歌说的，你愿意选择成为得胜者吗？你有这样的一个觉知要成为得胜者吗？所以第二，底波拉的另外两首两段话就说，有心中定大志设大谋的这群人，他们决定加入这个军队，他们也心中设了大谋，他们计划着要来，他们把自己准备好，将自己预备好来征战。他们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大谋设在心中，在征战前一晚，每个人心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觉知。他们想到第二天可能活不下去，他们可能没法活成活，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是这是他们心中的有这样的一个大谋在心里。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到这样的征战得胜者，这些乃是爱他，他就像日头，这应该就像日头升上一般，越来越烈。然而通往公义的道路，就像这个黎明的光会越来越烈的照射，一直到日午。我期盼期望这样的一天，我希望你也是一样。那是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呢？严格说来，就是人子重新再来，在那一天，那个国度在这地上建立，这就是那一天。然而现在到那时候，我该做什么呢？他说到道路，这个道路，这个路途，我们该怎么走？就是公义的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应该像日升，像这个黎明的日头升起一样，越来越旺，一直到日午。还不过日午，中午的时候是中午，正午那时候是他的目的。我们不等到日落，等到日一直结束，不是， 每天我们都等候这个正午的时期，都等候正午的时期。所以早上我们应该开始就像日头升起一样，取用神的这个日头的道路，越来越热，越来越旺，一直到日午，到正午的时候。马太福音13:43也说到，这些都是这个得胜者的义人，在他们的父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他们如同太阳要发光，这是在马太福音说的。主说，有耳可听的就一当听，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说的，就如启示录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愿意在起头的时候跟大家提醒大家这些话，然后给大家在一个有这么样一个结构，在这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来回应主的呼召，成为今日的得胜者。不是一个超级基督徒，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那是根据神的标准。我们必须成为那活力人，有活而有力的人，就如同复活的人。因为主说，我是那活的一位，永活的一位，他是那永活的一位。要回应他，作为他的军队，我们也必须如同他以往成为活的一位，就像他给我们一切需要的，成为一个活力人一样，我们就必须像他一样。我这样说对吧？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他把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胜过死亡的复活生命给了我们。他经过了死亡而胜过了死亡，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生命，我们也得到了那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就是将他自己将这个生命来奔驰到我们全人里，不只是在我们的灵里，甚至在我们的心思和我们必朽坏的身体。这不是只让我们这成为，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属灵或是更圣洁，这些都是使我们成为得胜者，今日的得胜者，去得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天然的生命，胜过我们的旧人，胜过听着我们的环境，胜过我们的环境，胜过这很困难的一个环境，胜过我们的受苦，胜过我们的被逼迫和即将要来的这些苦难，使我们能够成为被主许可的这一群。这里说到这些乃是爱他的，在罗马8说到，万事互相效力啊，说到的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教会生活不是一个游戏，主的恢复绝对不是另外的一种基督教团体， 我们得到的启示，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的启示，是神有这样的需要。亚当的族类失败了，亚伯罕的族类取代了，然后亚伯罕的族类又失败了，然后教会蒙召来取代了，现在教会又失败了，有一个第四个族类，就是得胜者的族类，能够结束这个时代。弟兄们，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活在这世上。我相信我们若这样的来考量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望，我们的企图，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将来，这一切一比起来就完全算不得什么，是完全算不得什么。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做这些事，我们仍然要有婚嫁，我们又要仍然要建立一个家庭，我们也是该负责任的来尽我们的职分，甚至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服事，我们做有各样的服事，但我们必须要记住主心头渴望的需要是什么。他要得胜者，他要得着得胜者，这些得胜者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要成为得胜者。主说得很清楚，到处各处都说到要付代价，因为你要征战，你要抵挡这个败落的趋势，还有这个宗教的这种堕落的情形，你还要胜过许多负面的事，这些都是与我们敌对的，在我们的个人的环境当中都会遇到这些。一个人要是不活力，在主面前不是有活而有力，是做不到的，是满足不了，无法完成神的旨意的。但是我们今天在此不是凭着天然来点燃一个野火来做工，我们有另外一个源头，我们有属天来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这就是神父，我们的三一神父，子今日和那灵，是七倍加强的来供应我们，来装备我们，来供应我们，供备我们，来使得胜者得着装备。从爱开始，因为人人都爱主，不爱主的人是无法做到的。让我们来确认像主这样的爱，好吗？让我们来告诉主，更深的来告诉主，不是像孩子一样，不是像一个高中孩子一样来，而是更深的来说我们爱神，我们爱他，我们也跟着这样的爱配上行动，就是我们要以主的方式，以主义人的道路方式，公义的方式，行公义的路来做该做的事，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愚昧所愚弄。我们会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穿上新人，脱下旧人，穿上新人， 我们甚至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不同的，和这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花时间，我们列优先顺序的方式，做事情的方式都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关于我们存活为什么而存活，我们也要重新列出我们的事项，先后事项顺序。我们就是不同的一群一般人，我们乃是神特别的一般的宝贝。他像以色列人是这么说，今日使徒彼得他也是想要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关键最的一些事项上来，以便成为一个活力人。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花相当的时间与神与主交通，和那呼召我们的人来交通。要这么做，我们需要更多的向主的爱，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奉献。就像刚才诗篇说到的，我们必须甘心献上。主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任何事，这更不会这么做了。我愿意成为那给基督献上一杯的人，甚至在主恢复的教会生活里，我们必须要这么样的活。你在主恢复不表示你就自动成为得胜，感谢主，但是在圣教会生活里面却可以的确提供我们这样一个环境，使我们能够活这样的一个得胜者生活。那就决定在我们自己来做决定，是不是要成为这样的得胜。关于与花时间与主交通，如果你们还是有这个纲要的话，我们现在到了第六大点，说到我们应该如何。一小时太长，你看并不是很长的，事实上你会觉得你其实时间根本不够的。这不是一个规条你必须这么做，而是你被吸引了，你被激动了去做去交通。现在我们回到来观看，当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有这样的亲密的个人的绝对的彻底的交通，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会花时间来观看主。在第二节的诗歌说到，我观看你的面光，你可能不太熟悉这首诗歌，我建议你来去好好的琢磨一下这些诗歌。第一点，我们应该 学习来观看主的荣美，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来观看，并来观看他，就是坐在那儿而已吗？你可能很安静，你可能没有动作，你可能不会说什么，但是你是非常专注的来做一件事，就是在观看主的面光，去能够直接注视着主的面光是最蒙福的一件事。甚至在启示录里面说的22章说到，他们会见到主的面光，在勇士他们会见到主的面光，这是何等的祝福。在那儿我们可以来观看主的荣美，可以见他的面，面对面与主。难道你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浸泡在这里面吗？难道你不愿意离开，抛开这一切来与主亲近吗？来去看这样的意象吗？有很多人当在做成功的时候不断在看表，哎，差不多什么时候结束呢？时间快到了吧。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若见到了主的面，你绝对不想离开，你愿意沉浸在那儿，就是看着主的脸，当然会看他的，就好像看到他的眼睛，但是用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有一双属灵的眼睛，我们的心眼，借着这样的眼光，我们能够来观看他，定睛注目他。在灵后三章时期，借着观看主，我们能够反照主的荣光，这就是成为活力，这就是变化成为与他一样，借着他的传输，借着他的注入，将他的元素注入到我们里面，唯一的方法就是来注视他，来反照他的荣光，如同镜子一般反照主的荣美。我们也接着变化而成为，借主的灵将我们变化从荣耀中到荣耀，与主必相必效。若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慕，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求什么？我们若花了这样的时间与主交通，怎么可能我们会不被激活呢？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不断的发光，因为他花了40天的时间，40昼夜的时间与神在一起。我们需要花的时间，为这样的时间与主交通来征战。这个时间不是就进来与主打个招呼而已。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停留在那儿，你必须来看，要花时间来观看，然后我们才能反照它，以活力来反照它。第七点，另外一首，第主啊，你说你的仆人在听，等待你恩典的话，期盼你的声音。主啊，让我听你的声音，我在听你要向我说的话。这是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与我们交通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就是听。马大的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部分。最好的部分就是坐在主的脚前来做什么呢？来听主说话。有这样这么亲近的一个程度， 来听主的话，因为很多的时候猪不会大声叫，猪也不会喊叫，它也不会尖叫，它说话都是在它的气息当中来向我们说话，有时候是静静的来说话，它用很小的声音说话，你有可能听不见，你有可能要是你不专注你听不见的，若是你不是专注的去聆听你是听不见的，你要听每一个字你就必须相当的专注。我来提醒你，听主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请听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在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倾听，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耳，如以赛亚说的，开我的耳，早晨开我的耳，先把我的耳打开，在出埃及记的那个奴隶，当他决定要放弃他的自由而要服侍他的主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把他的耳机将他的耳穿在这个门栓上，他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奴仆。若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能怎么做事情？我们若没有主，从主来的话，我们怎么敢随便行动呢？这是何等的一个学习，让我们能够倾听主向我们直接的说话。上一次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样的话呢？个人听到主向你说话呢？是什么时候？主说，孩子，我需要你做这个，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我需要你要做改变，不管是什么事情，那是从主来直接的说话，而且是只对你说的话。因此第一点说到，当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向神要求什么问什么，而是就是来倾听，来求问。我喜欢这个字，求问。在我个人的时间里，我觉得我常常是在祷告。我昨天我提到一个例子，主啊，我向你敞开，我向你敞开，我将我全人向你敞开。但是今天借着这一个点，有另外一个祷告，就很简单，主啊，你要什么？你要说什么？主啊，你现今的说话是什么？你在心头想的是什么？那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在那顿饭后与耶和华仍然没有向他揭露他心头的事，所以亚伯拉罕不让耶和华走，他仍然在那边耗着，一直到神说，我怎么能藏住我心中的话不告诉你？你们都听过吧，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故事，结果产生了最，那就是最荣耀的一个代祷代求，祷告借着求问而来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不是我们的祷告，乃是神自己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口说出来，让我们的口将他的心头负担说出来，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回述给他。这个最早的祷告就是说，当神在祷告，与我们祷告，在我们里面祷告，在那个时候，神和我们已经完全的调和在一起，学习如何去求问，学习去求问，在一个真实的对话里面，主啊，你心里面有什么，请你向我说，向我表明你心头的。现在很多圣徒 做了很多事，但是都没有听见任何说话。我们都必须要，我们都曾犯了这样的罪。第二点，我们必须听主说话，让他说。有很多的情节都列出，在诗篇27篇4节，去求问他，在大卫求问主，这大卫问神说，这正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属灵态度，总是向神求问，主啊说吧，向我说话，主啊这个如何，主啊那个如何，然后主会向我们说话。刚才我说到那个奴隶，那个奴仆啊，不愿意离去他的主人，在出埃及21:6说到那个，他将他的耳敞开来听，诗篇143:8。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的慈爱，因我信靠你。当我们听，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说话。我们应该有相当多的这样的经历。雅歌这些都指出我们爱神爱基督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总是来听，请听，一个正确的交通就是主说的比我们多，并不是说我们不说，而是他应该说的比我们多。他在找等候一个倾听的耳，好将他心头的渴望说出来。以赛亚54:他将我的耳束，早上是最好来倾听主说话的时间。玛利亚，倾听主说话，在784，祷告与主交通，在灵里求问并倾听。在隐秘中等候，与主第八个大点，这说什么？我们与主在交通的时间，必须满了赞美、敬拜和感谢。我们会不断的充溢、满溢出向主的赞美、感谢和敬拜，给他献上感谢。 保罗说的祷告时很经常，他会用这句话感谢啊，感谢，将感谢献上给主。我们难道不应该如此？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在赞美感谢，为许各式各样式感谢主，赞美主。敬拜他的所事，敬拜他的属性。在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来敬拜主，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像大本诗歌497首，主是何等的信实，何等慈爱，他是满了慈爱恩慈，他的怜悯是何等的丰富，他的信实有太多的太多的事情，我们会向他献上赞美。赞美就是超越一切的来摸索主。这些诗篇的词儿我暂时就不说了。诗篇就是一本满了赞美的书。我们应该学习更多的来学习这些赞美的诗歌。弟兄姊妹们，我想到我们的主日早上聚会，很多的时候赞美是不够的，赞美的时间大部分都很安静。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们没有这个习惯来赞美。我们并没有受过这样的操练成全，怎么来赞美主？我们应该利用时间来赞美主。我们会成为一个赞美者，一个歌唱者。你知道吗？得胜者他们战胜仇敌的时候，乃是用赞美来战胜仇敌的。若是你不晓得如何赞美，那你真是不知道如何得胜。得胜者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所唱的是一首新诗歌，新歌。我们曾失败的太多，所以我们不晓得如何来赞美。只有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才会上升，我们会上升到诸天之上，胜过仇敌。我们与基督是一，是在他的得胜里与基督是一。第九大点，在讲到说，主啊，我愿意停留在这儿，说不要离开，这表示停留在这儿。再继续停留一会儿，我喜欢这句话。我愿意停留在这儿，我来救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还要跟我说什么？我就再待一会儿，再停留一会儿。直到被你浸透。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有很多事是 可能就再多那么五分钟，再多那五分钟，主才能把他的负担完全的释放出来。嗯。有时候我使我自己停留在那，不愿意提早离开，就是停在那等候主一些啊宝贝的说话就出来了，好像主是在试验我们一样，他故意延后他的说话来试验我们，我们到底是何等的恳切在等候他。所以在 A 大点说到，我们必须学习在神的同在中停留，若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必须学习在他的同在中告诉他，主啊，我不愿意失去你的同在。但是当神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如同创世纪说的，亚伯拉罕继续停留在那，几乎是告诉神先别走，我还在这儿呢。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神心中渴望使得亚伯拉罕来为着罗德代祷，虽然没有说，他们两个并没有这么说，但是一直到耶和华停留了之后，在那非常人性的对话当中，一种很亲密的对话，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对话当中，神终于了将他心中的话说出来。那个祷告为罗德亚伯拉罕向神的那个代祷有一个勇士的效用，在神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勇士永远蒙纪念的。我们停留在神的同在中，会将神的心打开，并将他的渴望引出。这时候主当然没办法，他就必须要把他心头的话告诉我。说主是自己说的，难道我不该听他吗？因着亚伯拉罕的停留，将神心头的深处渴望说出了。这就是我今日要说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不只是一些字句而已，我希望这样的说话能够来激动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转变，能够真正的来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花这样的时间，必要的时间，与主有更深更长的交通，在时间上在质量上都要加强，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可能成为神的得胜者。还有其他的因素，要来的聚会当中我们还会再提到别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求主祝福我们，我就停在这儿了。